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3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0日。我是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我从小就能说会道，喜欢看书，记性也很好。上学时每次课间十分钟，同学们就会围着我，让我给他们讲故事听，这也给我现在讲真相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。现把我面对面给有缘人讲真相的一些经历写出来和同修交流，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有一天，我一个一个去找我的同事，让他们三退。他们都知道我是大法弟子，大部分都退了，只有经理、主任和老板不退。老板严厉警告我，不准在上班的地方讲这些。这样，我离开了那家公司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想找一份销售的工作，能接触更多的众生讲真相。慈悲的师父真的让我达成了心愿。我不管是上班接触客户或同事，还是日常衣食住行，只要能接触众生，我的头脑里第一反应就是如何讲真相。我会和他们聊天套近乎，然后讲真相做三退。师父也在这方面给我开启了功能，只要我讲真相的时候，我都能感知这个众生是误在哪个地方，比如是个无神论，是对中共邪党信服，听信了邪党宣传的人，还是害怕邪党不敢三退的人，然后针对这人的问题给他讲真相。如何才能讲好真相？我的体会是，第一，平时一定要实修自己。当你在不断的修炼提高自己的时候，大法的超常就会在我们身体显现出来。比如我接触很多客户，他们都会说，哎呀姐，你气色看起来好好哟，容光焕发。好，我知道讲真相的橄榄枝递过来了，我马上会告诉他们，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佛法才有如今的状态。我以前百病缠身，药不离口，看起来比实际年纪老得多。后来有缘修炼了，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然后问他们入过党团队没有，并且说明为什么要三退。因为邪党是个无神论，并且杀害了8000万中国老百姓，迫害修佛的大法弟子，活摘大法弟子器官，天理不容，因此老天爷要收人，只有退出其组织，和他划清界限，才能在大瘟疫来的时候得救。大部分众生明白后都会选择三退。开始我讲真相劝三退成功后，欢喜心、显示心就会出来，感觉自己口才好，洋洋得意。后来通过学法，认识到这些都是执着心，成功的背后其实都是师父的加持，我只是动动口罢了。只要在脑中再出现欢喜显示的念头，就排斥它。慢慢的，现在就没有这些想法了。这么多年修炼，我们都在提高，改变了生命状态。当我们站在众生面前，我们就是活生生的实力，我们的真诚、善良，我们的能量场就会破掉他们身上不好的东西。第二，处处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。有一次，我乘公交车时，上来一个老阿姨，我把位置让给了她，一会儿有了一个空位置，我就坐下了，等会儿又上来一个老年人，我再一次把位置让给了那个老年人。后来老阿姨旁边的座位空了，她立刻招呼我过去，哎呀，你真是个好人呀，你看你都一直让座，太难得了， 现在这样的人太少了。我知道讲真相的机缘到了。我告诉他，我是修炼法轮佛法，大法要求我们要按照真、善、忍三个字做好人，然后劝他三退，他很高兴地退了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一个老奶奶坐在公园座椅上，我坐到她旁边，问她多大了，耳朵还好使吗？她说她86岁，耳朵能听见。我问她读过书吗？她说没有，她不识字。这是个不用三退的众生，虽然不用三退，但是不一定了解真相。于是我没有离开，问他身体还好吗？他说他的腰疼痛，手没有力气。我说，我跟您说个偏方，您记得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定对您的身体有好处。他点头。我想这个年纪的老年人应该记性很差，于是我和他讲我修炼后身体的变化，让他记住哪里不舒服，一定记得念动九字真言。我反复说了几次，他很高兴。离开的时候，他拉着我的手，很高兴地说：“谢谢。”第三，巧用贵州藏字石。有一次，我去一个小店买饮料，老板坐在里面玩手机，我边喝饮料边找老板聊天。这个老板对共产党的邪恶腐败基本都很了解，对共产党迫害人民、迫害法轮功也清楚。我告诉他要有大瘟疫，三退保平安时，他却不乐意了。我讲了一个多小时，他就是不退。这期间断断续续一直有人进来买东西，我知道这背后肯定有邪恶生命在干扰。我把手机拿出来，搜贵州藏字石给他看，并且告诉他用他自己的手机也可以搜到。他很好奇，真的自己用手机搜出了贵州藏字石图片，并且说：“哎呀，我看了这个图片，脑子发晕。”我再问他愿意三退吗？他终于答应了。我走出他的店铺，前面一个厕所，我跨进去，腿一下撞在柱子上，很痛的感觉，但仅半分钟就神奇的一点也不痛了。我知道背后那个邪恶生命被师父消除了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还有一次，我在车站等车，旁边有个女子也在等车，我过去跟她聊了起来。我问她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她立刻反问我是练法轮功的吗？我问她是不是有大法弟子给她讲过，她说有个大姐讲过。我问她三退了吗？她说没有。这时候车来了，上车后我坐在了她身旁，然后在手机上搜出贵州藏字石给他看，最后他同意退了。贵州藏字石图很有效地震撼了众生，其实有师父的加持，帮助清理其背后不好的因素，因此基本效果都会很好。第四，信师信法。有一次我出去讲真相，碰到一个同修在给一个常人讲真相，讲得也不错。这个众生应该是听过其他大法弟子讲过，就问他：“你是练法轮功的吗？”他就哽住了，没有回答，然后默默离开。我在讲真相过程中也多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我都很坦然，告诉众生我就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法轮功是佛法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以前的身体状态如何，修炼了以后又如何，我之前也接触过其他气功，但是练了以后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。气功就那么几个简单的动作，普通人都能学会，但普通人练了就不好。只有按大法要求真善忍做好人，真正走入大法修炼者按法的要求提高心性， 你的病才能好，层次才能提高。我开始修炼的时候，有一天做梦，看到自己在天上，往下看，人就跟蚂蚁一样大小。大法不是佛法是什么呢？修炼这么多年，我们大法弟子都很清楚，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返本归真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也有怕心。师父说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，选自《转法轮》。而怕心就是一种不好的物质，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要修去的。我们大法弟子都有师父看护，虽然每个人因缘不一样，有一个同修被当地的警察追捕，他说师父让他看到了他和那个警察上辈子的因缘，就是上辈子的他杀了那个警察，这辈子的表现就是一直追着他不放，但是他严格按师父要求的做，最后也没有出问题。今生能当大法弟子，是我感觉最骄傲的事情。我总是很自豪地告诉众生我的修炼经历，有的众生也会说，你很有福气哟。能当大法弟子，确实是今生最大的福气。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第五，一定要好好学法。师父一再告诉我们要多学法，尤其在大陆这样邪恶的环境下。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背法背得不错，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，讲真相犹如神助。一次，一个朋友的兄弟得了重病，快不行了，发了一个水滴筹，我看见了立刻捐款，然后告诉他我有护身符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我给他兄弟送去。他同意了，我立刻赶到医院，告诉他兄弟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对他有帮助，并给他的家人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过程中我心里很平静，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，我知道不是我如何，是因为我这段时间法学得不错，背后有师父的加持，才能成功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后来我离开，他姐姐出门送我到车站，一再表示对我的感谢。我说应该感谢大法师父，是师父教导我们要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的。有一次我要去办事情，朋友就介绍了他的一个亲戚，说是专门负责这方面的，叫我去找他。我去了，这位大姐很热情地帮我完成了这件事情，但是我当时满脑子都是人的念头，我想我就一个普通老百姓，人家是当官的，我给他讲，他会相信我吗？因此我没有给他讲真相。晚上我做了个梦，师父让我看到了我和他在前世的因缘，我们在某一世是亲缘关系，这辈子才有机缘见面。醒来后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该满脑子都是人念而错过了讲真相的机会。我跟师父承认错误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该以人的念头去想事情。从此以后我会给我碰到的有缘人尽力讲真相，让他们得救。记得有一次，当我给一个众生成功讲完了真相，并且三退了之后，我看到他之前那种底层百姓常有的愁苦脸庞，在得救那一瞬间突然光彩万分，一刹那震撼了我的心灵。我明白师父让我看到这些是让我明白，虽然这些众生现在是常人，他们也是当初跟随师父下界来等待大法弟子救度的神呀。我们何其幸运先得法了，对于他们，我们要以最大的慈悲心救度他们。虽然比起那些做得好的大法弟子，我还差得很远，但是我会努力向前， 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。感恩师尊，感谢同修，愿更多的众生能够得救，愿同修们都能以最大的慈悲之心救度和我们有缘的众生，兑现自己的誓约，最后跟师父回归家园，我们一起加油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技术层面谈资料点遍地开花问题，作者大陆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3日。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原则大家都知道了，这是法中的要求，同修们都清楚，可是当面临一些直接具体运作问题时，就容易淡化或打折扣。这里从安全层面，就是单纯的技术层面谈一些认识供大家参考。前几天到一个同修那里去做客，大家说些修炼中的问题，提到又有同修慢慢把事做大，坚固的面越来越多的现象，这些同修能走到今天，而且在做三件事中都很积极，确实了不起，很多都是在当地起一定作用的。在普通刑事案件中，警察发现了线索，通常会采取措施破案，一般会把这些措施分为两类，一类是从事物找人，这是通常的破案模式，就是通过现场勘查、侦查措施等划定嫌疑人，最后破获刑事案件。另一种就是从人找事，就是从警察掌握的重点人员入手，从而发现案件线索，最后破案。以物或事找人比较麻烦，经过层层侦查手段，需要很多精力，往往还不一定有结果。从人找事相对方便，那些重点人员也通常在警察的视线里，由于人的惯性，往往一些案件都是相同人员所为，这样为警察提供了破案机会。这两种方式是交叉融合在一块儿的，目的是侦破案件。具体对于一些较大或者牵扯多个地区的案件，通常会有双方共同的上级协调，以一方为主，另一方配合。比如跨省的案件，可能就会由公安部出面协调，跨市的案件一般会由省级协调，因为有上级出面，下面通常不敢懈怠，会加大力度突破案件。对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件，通常由国保、政保大队完成，他们往往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比较熟悉，在这些年的打交道过程中，他们认识很多当地的学员，特别是经过这20多年，学员在数量上也有减少，所以他们往往能了解学员的一些情况。单纯从技术的角度讲，如果按照从人找事的方式，确实可以发现学员的行为，再加上现在大陆摄像头的普及滥用，很难从根本上摆脱监控的视线，这样的话就给自己或者同修带来安全隐患，所以遍地开花就会避免邪恶的大面积迫害。从明慧网上的文章中，也经常看到邪恶长期监控的例子，他们就是想放长线钓大鱼。如果同修只是考虑当前的方便，没有注意安全，就会得不偿失。从参与迫害的人员中看，过去一般只是公安局、派出所、国保大队的人参与，现在部分地区国安局也掺杂其中，国安局的迫害更是注重特务手段。在他们的破案原则中，有一条叫破案留根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一直留着一条线在手里，待到时机成熟，顺藤摸瓜，再干坏事。在这些年的讲真相中，很多警察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，不想参与迫害， 另外，邪党的糜烂腐败也让人不愿给他卖命。随着政法进程的推动，环境可能还会宽松，但是毕竟邪恶迫害仍旧存在。如果出现问题，联系的面越大，接触人越多，可能损失越大，所以遍地开花是最好的反迫害、减少损失的方式。本文只是单纯从技术层面谈些认识，希望大家平稳地走好最后的政法修炼之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真心在法上提高，过关中感受大法的玄妙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新慈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8日。我从小是个多愁善感、胆小怕事的人，是父母眼里善良懂事的乖乖女。然而我小小年纪就记得父母经常吵架，我好紧张、害怕、无助。所以尽管父母都很疼爱我，我并不觉得幸福快乐，心里留下阴影。长大后萌生一念，自己成家后，一定不要在孩子面前跟丈夫吵架。丈夫和我是同学，他人很善良，也很疼爱我，支持我修大法。中共迫害后，他开始反对，但我平和而坚定地说，别的事都可以听你的，这事可不能听你的。这样他也就不太管我。我非常期待那种温馨幸福的家庭生活，不要像父母那样吵吵闹闹过日子。但丈夫脾气急躁、独断、大男子主义、控制欲强，用他自己的玩笑话是脾气不好、不说理。但他勤快、心细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操心，但也得说了算。在我修大法后的几年，丈夫脾气性格不好的一面表现越来越明显。我知道修大法要按真善忍去做，但由于学法少，不会修，法理不清，虽没有和他吵闹，做到了表面上的忍，也只是因自身性格原因，胆小怕事，怕丈夫不高兴，不想吵架，让自己和孩子受伤害。修温馨幸福，就是因顾虑心而忍吧。随着修炼的提高，我懂得了向内找，去利益心等等执着，尽量按大法的标准做好。但是丈夫时常对我发脾气，说话冲我，使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拿话噎人，真是一句话就噎得我咽口水。其实也没有口水，是往肚子里吞口气儿。时间久了，丈夫依然如故，我时常感到内心苦闷、压抑、忧郁、无奈，也向内找了，也努力按自己从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做好。可为什么他还是不高兴、发脾气呢？我困惑不解。后来，我修炼上的漏还是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强加给我严重病业磨难。这时我清楚，一定是哪方面有漏了，有强烈的执着没觉察到。我就大量学法。师父看到我确实有想修好的这颗心，慈悲点化了我。学法中，这段法凸显出来，格外入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好我也好，怎么去修炼？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觉，我立即悟到是师父在帮我。
我突然明白了，这是师父告诉我，丈夫若总是对我百依百顺，温柔体贴，日子过得像我长久以来就期盼渴望的那样温馨幸福，我还咋修炼提高呢？丈夫是在帮我修啊。从法上明白了，而且这时我还有一个神奇美妙的感觉，是情不自禁的，记忆中从未有过的，从心底往外那种把心坦开纯真的笑，整个身心顿感轻松舒畅开心美好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是慈悲的恩师把我苦闷压抑忧郁无奈等不好的物质拿掉了，并加持弟子，给我这种神奇美好的感觉，让弟子体验大法的玄妙殊胜。而且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了几年，直到现在，每当我过关时想到这句法，或跟同修分享师父的洪恩时，仍是情不自禁的纯纯的笑，关自然也就过去了，执着心也越来越弱。我明白，这又是师父的点悟。我继续向内找，在法中悟，终于找到了这个强烈的执着，也是同修们曾善意提醒，但我一直没悟明白的情。情太重了。我还找到这个情背后的怕有矛盾的心，怕丈夫不高兴的心，怕自己受伤害的心，求温馨幸福生活的心，还有听不得不同意见的心，不愿让人说的心，争斗心，傲慢的党文化等等不符合法的东西，并在法中归正自己。不能怕有矛盾，而我却总是怕有矛盾，一直想避开矛盾，这没法修啊，提高不了。只有在矛盾中向内找，才能发现执着，在法上提高上来。原来矛盾的出现，正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提高的机会，是师父安排丈夫帮我修炼的呢。而我一直用人心、人念、人情看问题，没修啊。师父看我不会修，长期悟不上去，用这种方式起悟加持弟子，让我学会怎样在法中修，向内找，并让我感受大法的玄妙殊胜。我信心大增，揪出这些怕心，放下情，加强正念。我想着师父的法，调整好自己，用慈悲为他的心，祥和的心态，坦坦然然，心平气和地跟丈夫聊天。我说出了一直想说但不敢说的心里话。我告诉他，自己虽然修炼这些年，也总想着为他好，让他高兴。我从小就恐惧那种吵吵闹闹的家庭氛围，不想吵架让自己和孩子受伤害，希望家里温馨幸福，不想让他生气，怕他冲我，其实这也是为我的私心。但自己悟性差，没修好，把法理解偏了，还觉得自己一直很努力，做得挺好了。再说我怎么能左右了他的命运，让他永远高兴不生气呢？我只能努力修好自己，少给他添麻烦，自己也少造业。听后他向我道歉，说他自己脾气不好，不知道竟然给我造成这么大的伤害，以后会注意改改脾气。我再次劝他三退，他也痛快答应了。之前我因为怕他发脾气，也不想他胡言乱语造业，就没有正面给他讲过。后来在他病重危难时让他退了，并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 求师父帮助。他同意了，也真心念了，还听了三遍师父讲法。师父也真的多次帮他。但后来我发现他并没有从心里真的退出邪道。这次他真的明白了。我还告诉他自己私下里买了电脑。他听后挺平静，没生气，还说是上明慧网吗？不会让人家发现吧？又关心地叮嘱我，可要注意安全啊。我说安全，没事的，你放心，我注意着呢。师父看我在法上提高上来了，就又帮了弟子，替我承受了。我的病业磨难很快消失了。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